的话呢，所以这个是都是马了感激哦。为什么呢？因为路上我和建培弟兄还在分享，因为当时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到这里来讲道，然后我们认识了他。那现在的话呢，他在主里面不辞劳苦啊，开车我们一起回来。那更加有感激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再一次的回到康州的弟兄姐妹们这里啊，能够一直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些学习。那其实我们每一次啊，只要是奉主的名聚集，无论是个人的灵修，还是两三个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有些学习，或者是在团契里头查经班当中，我们一起要有一些神话语当中的分享和学习，我们都能够感到说神话语当中的一种力量，他的祝福，他的从天上来的那些启示，一旦向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说这种福分真实就在这里向我们展开。那能够回到这里对我来讲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走过不同的地方之后啊，能够感到一个非常惊奇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在不同的这一个 different location， 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居然有奉主名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侍奉同一个神，神的工作它不受空间的这一个限制，不受时间的这一种束缚，那你就会觉得说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奇妙的神。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想到以弗所书里所说的那个让我们知道神不可测度的不可长阔高深的爱啊，哇，你就会觉得说哇，保罗所看到的好像就活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说呢，能够回到康州，回到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就他的话语有些分享，我真是非常的来感谢主，也实在是满了感激，满了敬畏，因为神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神。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要刚刚已经知道说我们要分享一点神的话语呢，是在诗篇第一篇。那我想我在分享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有一点仰望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因为在各地各方你要召集你的名，主，我们真是再一次的体会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你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你的爱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现在要站在你面前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就求主你在这里来亲自向我们讲话，使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真实能够来聆听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你说话我们就要活了，并且是肩上的话一解开就要放出亮光来照亮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来跟随你。愿主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的聚集，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实在是你宝血是买赎回来的，求主你在这里来工作。这样祷告感谢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如果我们大家不介意的话呢，我们把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读过一遍好吗？我们都找到了。好，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诗篇啊，这个第一篇的话呢，开始了整个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段心灵的历程。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书卷当中啊，诗篇实在是占据一个极其宝贵的独特的地位。那么我们从律法书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神的公义，然后学习到神怎样从亚当的堕落，始祖的堕落开始，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拯救的工作。然后我们从历史书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以色列民如何的因着神的恩典而兴起，又因着罪的顽梗而慢慢的堕落。那在诗篇当中的话呢，他书写了另外的一段的历程，这个段历程的呢，好像是一个民族、一个个人、一群神的百姓，他们心里的一段历程。 人在外面和人的里面啊，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比方讲一个人他从某一个地方来，哦，我们看他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人可能是做什么事情的，有什么行业，我们都能知道。可是呢，当他跟我们讲了他很多的经历之后，我就会发现，虽然他外头的行为可能有些共同的特征，但是呢，他里面所走的这个道路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呢，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在跟随主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啊，他们里面的这个历程就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特别的这一个画面。比如说先知书，当我们看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当中那些的事件啊，有它非常独特的意义，这个意义借着先知书来向我们阐发。那诗篇的话呢，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读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求这些事情是干什么。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赞美的人的话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他那些赞美的话的话呢，好像说不出口。可是虽然是如此啊，这一卷的书卷，这一卷的150篇的诗篇，就向我们展现了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一个画面。当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许多的破碎之后，当我们的这个人的灵慢慢的被神拓展的时候，还有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诗篇当中向我们所展示的实在是一幅非常非常深厚的里面的生命的一些图景。所以有一位传道的弟兄呢，曾经说这个是大卫的宝库，大卫的宝库啊，这不只是说圣经当中一个书卷，这好像是个很大很大的里面满有的宝藏。那我们今天呢，就看这个宝藏的第一个。那第一段的话的话，第一第二节啊，我们就会发现说，哇，他这个话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力量。他说什么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陷害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呢，是把它翻译成了两节，而且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从这个不开始。如果弟兄姐妹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假如有机会能够读英文的话呢，他你就会发现他英文的这个其实不是从不开始的，他乃是从祝福开始。他因为那个 King James 他是这样翻译，他说 Blessed is the man。Blessed is the man。如果我们大家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啊，那里一开始所讲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八福的时候，他一开始其实也是祝福的话，也是祝福 ，blessed, blessed, blessed， 那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啊，我就让我们看到说，神每一次的这一个话语啊，这一种重大的话语的开始。神向他的百姓，向他的所拯救的这个子民所开始，所开启他的心扉的时候，神好像就是说祝福祝福祝福。好，那我呢因为要准备这一段分享啊，所以我就又查了一下这个希伯来文，虽然我不懂，但是的话呢，他的这个文字上的顺序啊，还有他的一些直接的意义的话呢，会有一些提醒，他也是从祝福开始。所以呢，哇，看到这个我就真是感觉到说，神对人的这个心意啊，真是先知所说的那样，耶和华向人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耶和华向他的百姓的乃是这样一个祝福的意念。那我们在这里接着看诗人在这里他所说的祝福是怎样的呢？哎，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首先一下子讲了三个不啊，我们看看这三个不，为什么这三个不。然后呢，哎，你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是慢慢慢慢加深的一件事情啊。你仔细看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计谋的话呢，也许你会觉得说可能是很大的事情啊，但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比如说我们上班迟到了啊，那老板他问你，哎，怎么今天怎么迟到了，你说哦，其实就是睡晚了，就是睡过了。然后你会说什么啊？我还是太吵，知道吗？太吵。刚刚要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吵我，所以没有办法。这个呢，是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掩盖过去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呢，就是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不愿意承认错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下谎。那为什么要说谎呢？我们这些都知道说谎不对嘛。如果小孩子问你说，哎，爹你妈你这个说谎对不对？你马上倒不对，对不对？都知道这个。可是呢，等到这个事情在日常生活展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哎，一个小小的念头其实没那么糟糕，我们很容易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出来了。就好像我们要决定说，我要跟老板讲呀，我今天很抱歉，就是睡晚了。说实话的，想说实话，可是又不敢。然后就有一个小声音提醒你说，哎，扯个小谎嘛 ，no big deal。然后呢，自然的，我们就会说出来。那这个恶人的计谋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大家都知道说，小事慢慢的就变成，慢慢就变成什么？那就变成大事了，对不对？恶人的计谋开始就会走什么？就占什么？就占罪人的道路。想想小时候说谎，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不得了的，脸红了，这个慌了，这个怎么，对不对？现在很简单的事，很容易的，真的每一天啊。从前有个弟兄讲，他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个说谎的事情有多容易的话，你早上起来一醒来，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曾经试过，我知道他说的太对了。他说你起来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今天一定不说谎，一说谎你就让我被逮住。他说你试几天知道吗？哦，我设计上发现真实，因为这个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就好像从听这个罪恶的这个小小的念头这种事情，我们听得太久了，我们不听到还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或听见不顺从的反而就是件奇怪的事情，听着听着呢，就走到这个路上去了，就走到这个撒谎者的路上去，我们不知不觉嘛，对不对？不知不觉嘛，是不是？那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哎，慢慢就走到这一个罪恶者的路上，再然后是怎么样呢？嘿，不走了，坐下来了。大家想一想啊，本来呢只是说，哎，有一件事情，你有个念头，然后就走，还坐下来了。我就在想，这个坐下的这个形象啊，实在是很形象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人假如真是在罪恶当中待久了，这个罪恶当中的乐啊，最终之乐啊，会拉我们坐下来。此地甚好，真的此地甚好。于是呢，我们就慢慢坐到了这一个亵慢人的座位上去了。其实想一想啊，始祖就是他从亚当这件事情来看啊，好像这个话实在太对了。不过就是蛇跟夏娃说了一些话，不过就是亚当在听到夏娃做了那个事情之后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稀里哗啦整个这个事情就一下子整个始祖堕落和犯罪的事情就完成了，再然后就不得了了，是不是？过了不久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兄弟这个该隐就杀了亚伯，这么大的事情就出来了。所以呢，诗人在这里啊，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他是用很强烈的这一个祝福来开始的，但是他实在也很有智慧的看见什么呢？知道说在人的生命当中啊，这个罪恶的影响可以有多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一开始见到说，一方面是有这个福，可是另一方面把这个福拿出的那一种力量就在他的边上。你想要神所给的这个福，那这个恶人的计谋，这个罪人的道路，这个亵慢人的座位，由小到大，由浅度入深，你一定不能够来跟随，一定不能够来跟随。所以呢，哇，一旦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诗人在神面前的这一个默想，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他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这个启发，实在是很深，实在是很大。我们真是感激说，哇，神给我们的提醒啊，真是宝贵。因为等到我们坐到亵慢人的座位上的时候，谁都知道上船容易下船难。美国大家都知道法治非常健全，对吧？但是呢，美国有一个刑法上头的这一个统计数据啊，表明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刑事犯罪分子的复犯率啊，顽固就持久不降的这一个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刑事犯罪了，他偷东西了，哎，偷东西了，那偷东西的话，然后被抓关起来了，这些人放了之后，很快都会再次被抓进去。像这种可以出了现之后呢，他就是这个复发，刑事案件的复发，刑事罪行的复发。那有一些的人的话呢， 实在是有这样的这个福分能够走出来，但很多人很多人就是走不出来，就是走不出来。那刑事案件的话呢是个比较重的，我们大部分人的话呢一般不太会，可是呢想到说罪在人身上的这个捆绑，这样的这个作为一旦坐上去那个不得了。比如说我们简单讲个事，就是这个脾气，脾气有的人是暴怒的这个脾气啊，大家知道一旦神的话照亮我们，从我们的实在明白这个脾气其实是一种捆绑，是不自由的。可是你一旦被他绑住之后，发脾气的时候常常其实是有一种快乐的啊，出了一口氧气啊，怎么怎么样。但是的话呢他绑住了我们，他使我们失去了自由，他使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做人的一种非常自豪的一种尊严，也就是说你走了上去就不容易上来。所以呢诗人在这里非常的警示性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因为这个实在是件严重的事情，所以他用了三个阶段的话提醒我们。他实在是看见人在这个上面往下走的时候，那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跟着来。可是呢仅仅是这些负面的好像是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光是想着说不这样不那样不那样不那样的话，那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哇，我们一大堆的步，太多的步了，太多的，对不对？哦，我早上起来不要懒惰，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其实是非常消极的。他在第二节紧接着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画面，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他说这人变为有福。那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在这里啊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这句话很简短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可是这里头的话呢我深深的感触到啊，诗人在这里向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宝贵的教导，很宝贵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受浸进入到这个教会聚会之后的话呢，时间久了大家有一个口头禅，就说某某弟兄很爱主，某某姐妹很爱主但是诗人在这里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没有？但意思没有，最多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啊，他很爱主，对不对？但很具体的话，我们就会这么讲。可是呢，现在就是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自己体会呢，其实我们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一种就是说在教会生活当中比较久的一种习惯啊，如果我们只是说爱主的话呢，其实我们指的范围通常都会有限。真的，不管我们就是对神的话多熟悉多了解，我们常常指的这个范围都非常有限。可是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它是非常非常具体、非常非常全面的。整个神的律法，近前的犹太人称它为 Torah 律法，来，它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你喜爱它。那如果真是这样呢，别人就会问你说，哦。你喜爱他，那假如你家里有田地的话，是不是说在你收割的时候你能够留一些下来给寡妇或者给寄居的人，是不是？你既然说你喜爱，既然说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别人常常就和我们说，你是不是真的守安息日？但我们知道说从行为的角度上讲来遵守，比如说我们做某些事情不做某些事情啊，这些相对来讲的话呢都会比较简单。可是当一个人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事情。你不可能仅仅说他很爱主，他祷告的时候非常属灵，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在服侍的时候非常投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仅仅把这一些就看成是爱主的时候，仅仅把这一些就看成是好像跟随主的全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把神在他话语当中的一种丰富不由自主的就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就把它简化掉了。但是神丰富的话语，他的恩慈 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在许许多多的方方面面。所以哥罗西书说那里讲说基督啊，神分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有形有体？这里诗人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再看到他说他喜爱到什么样子呢？他说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我查一下原文里头这个思想的话呢，是说这个人啊一直想这个事情，就开始自言自语了。因为如果换了我们的话，我们在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这么样子昼夜思想。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昼夜思想呢？对不对？为什么会自言思想呢？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啊，我做我的祷告，对不对？早上起来我要祷告，然后的话呢我祷告完之后吃早饭，然后我就上班，然后回来，然后中午可以看点圣经，然后回来就是这个。我们好像想不到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对不对？那保罗曾经在书信当中提到说要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那许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好像有这个难处啊，这里圣也给了我们一个难处，好像说喜爱律法，哇，能喜爱全部的律法已经不容易了，还有昼夜思想，这个怎么做得到？好，这个怎么做得到？那我自己的领会呢，所谓昼夜思想啊，其实说的是什么呢？乃是说到神对我们生活一切的事情都有他的智慧，都有他的启示。愿我们在我们一切的事中都抱着这一个学习的心，都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于是我们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就真实的能够知道说神原来在凡事当中都有他的智慧，在凡事当中都有他的能力。于是我们才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常常的喜乐，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还能够感恩。好，这个呢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所说，这一个人，这人变为有福的这一个人，他怎样的为有福呢？他是不从罪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的话呢，马上在这个祝福的后面，当我们愿意的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这个祝福就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他就看到说这个人怎么样了呢？这个人他乃是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头一下子讲了四件事情了。首先他像一棵树啊，这一棵树这一个形象啊，真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我不知道在座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时间了，能够每天稍微抽出一点的时间，看一看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的世界。比如说晚上，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看星星，看看日落。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别急急的开车上班。你如果开车的时候呢，看到那一片云彩非常壮观，停下来看一下。或者是秋天叶子好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这里比较方便嘛，这里的叶子很好看啊，大家可以出去看。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的来领略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世界的美好。因为在这个自然的创造当中的话，神的丰富，神的智慧，神的恩慈实在是能够向我们显明。我记得从前啊，有一个很著名的人，达文，他呢他始终不明白一件事情，不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按照他自己的理论的话呢，其实这个自然界啊太浪费了，真的太浪费了。他说的实话，为什么呢？他说你假如仅仅从这个一代还一代衍生的角度上来讲啊，真的好多东西都不需要那么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他不明白一件事情，他说怎么会那么浪费。现在我看到那个通信哦，他是在一个信跟那个朋友写的信当中的，那个时候呢我还没信主，这也确实有道理，真是有道理。你看很多科学的这个原理都是从这个能量最省原理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最小原理，那银行当然是最大这个利润原理，对不对？都是总而言之是这样子走法。可是为什么神创造这个自然界啊，假如真是创造，他就问他说我始终不明白，他说为什么搞得那么浪费，他说这是很浪费的。我看这个很受这个怎么说呢，也很受震动吧，我觉得好像真是这样。 那我也常在想这个事情，穿的话呢，等到有了孩子我明白过来了。为什么呢？神的爱弟兄姐妹们就是浪费的，就是大量的倾倒给我们的，他不是一个吝啬的神，他不是一个吝啬的神。每一个做个父母的爱他自己孩子都知道是把自己全部倾倒出来的这一种爱，所以他不可能说哦，你今天表现好的话呢给你个棒棒糖，呵呵，今天不行棒棒糖我收了，不会的，肯定是全然倾倒的。那我们回到这里来看，一棵树，如果我们有时间在神的面前啊，能够有一点点的默想，我们看到这棵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丰富的这一个神的智慧来向我们来启示。树和草都是自然界中的，诗人在这里的话呢用树来形容这一个蒙了神祝福的人。树首先长得是很慢的，弟兄姐妹们，树首先是长得很慢的，草长得永远比树快，草长得比树快，但是树它却能够坚定，它却能够不断的成长，它不就能够成为一个壮大的一个景观。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学习一种忍耐，学习一种忍耐。如果大家把这个树啊从横切切掉的时候啊，哇，你就会发现这个树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啊，长得是非常的密。我们在那个小院子里头啊，有一棵树很小很小，可是呢，就是为了锯掉它一个 branch 啊，费了我老半天的劲，还差点从那上摔下来。等到费了老半天劲把它搬下来的时候啊，然后呢，然后再卡这几段，再把它送出去。哎，我当时在园子我就在想啊，哇，神这个创造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它虽然长得很慢，但是它长成的时候，你看到它这里面的这种丰富，它这里面的这种力量，实在是令人惊叹。就这么一棵小树，它要长许许多多的年，这一圈一圈慢慢长成，有许许多多的养分在这个里面。一样的，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不顺利，有一些的挑战，这就好像这个树的一圈一圈一样，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神就在那里把它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也能够成为树的时候，一两次的暴风雨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说呢，这个形象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那这个树有什么特点呢？它是栽在溪水旁。中文的话呢，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这个栽在溪水旁啊，英文的话它是用的被动式，那我们下去能明白说，哦，这是一个别人栽在这里的树，它还不是一棵，不是一棵野树随便乱长，不是一棵树放在这里没人看管让它去了，不是的，神乃是把我们像树一样栽在这个溪水旁，他时刻的看顾我们。那生命纪念里曾经讲到过一段话，他说你们要去的那地是耶和华所看顾之地，是不是耶和华的眼目常与他同在。那诗人在这里的话呢，其实也提到，因为在最后那一节里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说这棵树它像是这个蒙福的人，他像一棵树，他乃是栽在溪水旁，他不是自生自灭的，他不是自生自灭，好像无人看顾。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无论是在哪里，当我们奉着主的名来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思考说，哎呀，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小的聚会，或者是大的聚会，或者是中国人的聚会，或者是其他各国的这个弟兄姐妹们的聚会，当我们在这一起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乃是像一棵树，是神把我们栽在这一个地方，是神用他的手把我们栽在这个地方。那这棵树的话呢，它不是栽在一片荒漠之中，它乃是栽在溪水旁，它乃是栽在溪水旁。因为植物的生长需要有溪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有神话语的供应，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来更新，不断的来促使我们来成长。那这一棵树它成长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样式呢？我们看到说它这里讲它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个树不仅仅它来长，它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会怎么样？会结果子啊。我不知道大家种过没种过果树。那前几天的话呢，我去一个弟兄家啊，他们家种了桃树。其实他自己买那个房子呢，他也不是他自己种的，就是别人那个桃树留在那里，他平时也没怎么看着。他说：“哎，你个子高，你去看看那个桃子看。”哇，我进去一看，我说：“哇，你这是花果山嘞！哇，那个树上那个果子啊，真是非常多，那个桃子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呢，按时候结果子。”这棵树栽在这个溪水旁，神来栽种我们，这个生命在里面成长，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怎么样？它自然的就会结果子，自然而然的就会结果子。曾经有个弟兄啊，他勉励那一些新受浸的弟兄姐妹，他就举了一个比方，他说呢，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呢，有一个果子啊，就是有个种子，也种下。时候到了的话呢，自然会有果子出来。你们一定不要自己到水果店里买来果子挂在树上，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树都种了这么久了，怎么什么动静也没有？诗人在这讲说，他是按时候，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能够有一种谦卑的心学习啊，按时候结果子。各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各个人神给他的这一个祝福，神要他在他国中所建立的这个样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必去攀比，哎，那个桃子你看那么多了，你看你这个啊，怎么这么半天的就还是没什么长进？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会发现，哇，它原来是另一种树，长出另一种的果实，那样的丰盛，一样的来供应人，并且展现了神他非常丰富的那一种创造力。那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彼此来对待，还有我们对孩子的教导，都是有这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在这里，乃是按时候结果子。那果子的话呢，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啊，对我自己也特别的有激励，我很愿意跟大家再分享这一点。我们在工作当中每年有什么？公司里头每年有什么？年底的时候，yeah, performance review 嘛，对不对？有你这个业绩评估啊，有这个表现评估，对不对？那我们自己的话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每过一阵自己也看一看，对不对？那这种习惯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放到我们自己属灵成长的时候，比方过了三年五年，我们想想，哎呀，我信主都这么多年了，这个不知道究竟如何，我们要看一看自己怎么样。那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会提醒我们一下子，那说哦，这个你看你信主都已经十年了八年了，或者说这个多长时间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长进啊，诸如此类等等，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反省，因为借着这些反省我们能够调整自己。可是呢，在这里啊，这个果子啊，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那个果子从这个树上结出来，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这个很特别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果子啊，我们撇开别的不讲，这个果子比方讲它有很好的供应，如果是个桃子的话啊，这个桃子这个颜色也好，对吧？要不然当年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如果看见很这个很丑陋很吓人，当然也不会去拿，因为看见果子好。那一样的，很多的果子首先看着好，那吃着呢如果时候到了的话吃着也好。撇开这些我们不讲，这个所有的果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乃是这个果子里头还有种子，这个果子里头还有种子。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来追求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彼此纪念，无论是在瓦卡夫也好，在康州也好，还有在中西部也好，在真是在全整个这个地球上各处各地各处各方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在希望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在盼望着自己结果子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扎在书那一张拿出来，圣灵的果子来拿出来九个，然后呢买九种水果挂在那里啊，每样洗一个。这个果子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果子里头有种子，这个果子里有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 它掉到地上去，它埋下去，它会成为一个新的果树。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这样，但我相信好多果子都是这样长出来的。什么意思呢？乃是说，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成长也好，看整个教会的成长也好，乃是看一个时间段里头各样的这个服事也好，我们就看它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是不是有种子的，是不是有种子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很人天性啊，都是难免会追求热闹，人天性也会追求这个大，对不对？钱要挣得多，房子住得大，车子开始大。前两天有个人说笑话，他说美国前几年这个车子啊，他说这个越小的女生开那个车子肯定就越大，就人的天性总是这样子，就是喜欢大，喜欢在外上的好看。可是呢，神的创造当中却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这一个树它按时会结果子，它的果子里头却有种子，这个种子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它在合适的地方种下去，它就能够成为一个新的树，而且是和这棵树一样的树。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真实的成长，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实，那个果实里面一定也会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会结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来，会有那种属天的样式。那好，我们呢看到这里的话呢，哎，还没结束，哇，还没结束。这棵树的话呢，诗人还在这里，还在默想，还在向我们来开启。他说，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那所有在教会服事当中也好，还有在跟随主的这个年日当中也好，甚至是人也好，走到中年啊，常常有所谓的不信主的人有中年危机嘛 ，right 啊 ，midlife crisis 啊。那我刚到美国来不久，就听到有人开始讲，一直都不停讲，就是这个 midlife crisis 一直讲。那说穿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枯，就是叶子就开始枯干了，对不对？就是从前有那种青春的样式，很快就消失了。那在教会服事当中的话呢，有的时候啊，有的也能够听到，偶尔的也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呀，就觉得干得很，啊，觉得干得很，或者呢，要不就是自己没觉得，别人就觉出来了。就虽然好像这个样子还在，但是呢，你就觉得这个就好像一个家具已经旧了，没有油，然后呢，就嘎吱嘎吱响。你坐吧，你说是个好椅子吧，坐上去嘎吱嘎吱响，就不适合，好像这椅子样都还在。那诗人在这里讲的这一棵树的话呢，却不是这样。他说叶子也不枯干。那我们想一想，这个叶子为什么会不枯干？叶子枯干其实只有两个原因啊，要不就是叶子自己都掉下来了，再好的叶子掉到了地上，离开了这棵树，自然就会干掉。这个大家都知道，或者更加就是悲惨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棵树本身，它自己里面不能够提供罪的供应，或者是全部死掉了，或者是一部分死掉了，它不能够从就在它近旁的溪水来汲取这个养分。哇，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溪水并不是很远的，它是栽在溪水旁啊，栽在溪水旁，所以叶子才会不枯干。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想到，哎，奇怪啊，我们按说的话呢，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中间，神的话也非常丰富，这本圣经的话呢也不像先前的年代，哦，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大家没办法读，现在的话到处都有，对不对？到处都有印刷，这个是很方便的事情，神的话也在这里，神的应许依然的确实。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枯干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和这个树是连在一起，并且这一棵树它就在这个溪水旁，能够适时的把这一个溪水来汲取上来，以至于会说不仅仅要按时的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枯干。而对这个树来讲的话呢，它结出了果实，实在是让这一个种植树的人的话呢心都能得到安慰，而它的叶子，这个繁茂的叶子啊，实在好像也是这一个树的这一个荣耀。最后的话呢，在这一节当中，诗人还提到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哈、啊。因为我们谁都知道说，进都顺利，这哪里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是不是？这哪里是这么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稍微如果我们仅仅讲日常生活的事情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哦，你工作也好，带孩子也好，等等也好，等等也好，好像有很多很多事情会让你吃尽苦头的，或者在愿意再多少，更多就能再多少的，怎么会这个人他能够像一个树匠还进都顺利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实际上诗人在这里所讲的呢，是说他作为这个门的所蒙的福，就像一棵树，他乃是能够进到那一个栽种的人，那个栽种的人要他所彰显的那些荣耀，要他所表现出来的那里面的那一种生命。我们跟随主的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是不太会分辨说什么样的事情实在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祝福，什么样的事情虽然在世人的眼睛上来看好像我们是能够蒙福的，但其实呢在主的面前啊，常常已经是受了很多的亏欠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分辨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当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能够毫无拦阻的时候，神的心意在这个人身上毫无拦阻的时候，这个人他乃是一个蒙福的人。于是主他见到主的时候，主能够说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那前面这三节的话呢，诗人在这里的话呢，从这一棵树，借着这棵树向我们来揭示了什么样是何为有福。那他并没有在这里停住，并没有在这里停住，他继续的话呢来讲到这一个恶人。所以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来反省的时候，来默想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就会看到这两种道路。就像摩西在山上在向以色列民最后一次做告别讲演的时候，他呼天唤地，他怎么样？他一方面把这个所住的福将他们讲得清清楚楚，可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也说我将生与死的道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取那个死的道路的话，你们必速速灭亡。那诗人在这里的话呢，他也非常的诚实，因为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恶人仍然是一种存在，恶并没有因为说福音传开了好像这个恶马上就会消失了，好像那些使人诱惑人的通通都会去掉了，不会的，这些事情还会在这里。然后他就讲到了另外的一些人的情形，另外一种生命的情形，另外一种道路的情形。那在这里的话，第四节他就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他讲很简单，他讲其实呢两句话就一这个第一句话他就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因为前面我们都知道说那一个蒙福的那一位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他还像一棵树，他有种种的这一些蒙福的样式。那提到恶人的时候呢，恶人就不是这样。那恶人像什么呢？我们知道哦，他既然不像一棵树，他也不能够按时结果子，他也不会，他的叶子也会枯干等等等等。他像什么呢？他用了个非常好的比方，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这个糠秕啊，有好几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第一个的话呢，其实你抓一抓，闻一闻它的味道啊，跟那个稻子麦子谷子那个味道差不多。它闻起来的味道真是差不多的。我在小的时候，我们在农村啊，也见过他们那个筛糠或者什么的。哎，你看那个样子，闻的那个味道真是差不多。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的识别不足够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两个人到最后怎么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看着好像感觉差不多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差不多。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这个糠秕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啥呢？他们都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那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任何时候你就发现说，无论是聚会也好，一个地方的聚会也好，还是说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一个很大的团队也好，等到所有的人都光是讲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等到所有的人都想着他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开始分散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开始分散的时候。所以呢康区它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看上去有这个味道，看上去闻着有这个味道，看上去好像也有这个颜色， 如果是鳖骨的话，说句实话，如果你不仔细的看清楚一点，你还真以为它里头有骨子。可是呢，它们闻着有点的味道，看着也有点相似，但是它们没有里面的那个果实，它们不可能给人以任何的供应，它们不可能给人以任何的享受，所以一切丰富在那个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存留之地。于是乎呢，当风吹来的时候，它们就啪一下子就全没有了。这个时代当中啊，特别是在北美，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啊，那个仇敌恶者啊，好像就在做一种工作，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是让大家好像有这个味道，也好像看起来有这个一样的颜色，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绝对的为了自己的。于是说，一个聚会因着一些特别的原因，一下就散掉了。但每个都在哦，我是对的，你说你要听我的，两个都在争的时候，这一下子就会开始，本来是一体的，就会成为两个人，在家庭里头是这样嘛，对不对？这个老公老婆两个人啊，哇哇哇，整天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最后怎么办？有一阵子有一个事情很滑稽，两位啊弟兄姐妹买房子意见不一样，房子还没买呢，先讨论这个房子买了之后怎么离婚分财产的事情。哇，天，这真是大家笑得不行了，但他最后没有，只是说那个时候有些争吵。那前两天的话呢，我正好也听到另外有个弟兄在讲说，他们家的话呢，这个先生干先生的事情，太太干太太的事情，啊，当时心里听着就很难过。为什么呢？其实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恶者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他让你先生干先生的事情也干得很有样子，太太干太太的事情也做得很有样子，你们两个人做两个人自己的事情都很有样子，但是这两个人就不是一个人。这两个就不是一个人，一棵大树把它锯倒之后，你把它锯到最后成为靴子的时候，成为一大堆。但这个风一来，不管是多大多小的风一来，通通给你吹光了。可是这个树有一个生命，把这些枝叶、把这些细胞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多大的风它能够顶住？啊，如果这种分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两个人、几个人的小家庭，它可以把你分散。多少人的聚集，他也可以把它分散。我们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好多少次的这一种大的这一种分裂性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慢慢就形成了，形成之后最后啪一下子就散掉了。因为里面那种生命里的这种连接一旦失去，每一个人都朝着自己那个小小的完善去发展的时候，那有什么用场呢？你可以说哦，我们作为一个康的话，每一个的这个康都是完美的康，每一个的屁股也是完美的屁股，这是没有用场的，这不是神要我们的。我们这样子的话，也不能够抵挡这一个仇敌的进攻，风一吹立刻就没有了。所以诗人在这里的话呢，他提醒我们，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屁股被风吹散，被风吹散。所以很快的，马上就过到第五节说，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不仅仅将这个蒙福的路表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也将这个跟随恶者的结局显明在我们的面前，并且诗人也没有隐瞒另一个更大的一个真理，就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那样，按照定命人都有死，死后怎么样？死后定有审判。所以说他把这一件事情放在他的面前，好像他在神面前的这个默想，不只是为了这一天天的需要，乃是他想的是整个人类这一个生命，在整个这一个世界上，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在这个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或者是更长大，仍然是有限的这个历史形成当中，一个完整的这个过程放在我们的面前。他这个时候说，当审判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恶人必站立不住。我们想一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站立得住，并且希望自己的孩子站立得更好，更稳定的根基。那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在教会能够说在有根有基的那一座城。所以说，这个站立不住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诗人在这里就把它放在自己的面前，也把它放在所有读到这一句话的人的面前，因为知道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因为这个站立不住是何其的可怕，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那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呢， 他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这句简单的话却意蕴深厚。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有这些的事情，我们每一天在他面前的生活，所有蒙福的人在主面前所能够蒙到的恩福，所有偏行己路的罪人将来所要到的惩罚，最后的原因乃是在于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都是用耶和华这个词？因为诗篇里头它每一卷提到神的名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不一样的提法，但是这里呢它实在是很宝贵，因为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因为耶和华是乃是他和神创造天地的神，这位拯救的主，他和以色列的立约之名，他用这个名的时候乃是表明说我们是蒙了耶和华应许的名。他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知道义人的道路。我们读他的时候呢，也许不觉得说，哦，这句话有什么了不得的。他知道，哦，他知道去 DC 怎么走，哦，他知道去这个 Washington Bridge 要怎么过法，是不是？但是呢，从前的人讲这个知道的时候，他的意思实在是比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深厚的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知道，他所表明的乃是全然的关切，那是全部身心的这一种关注。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说，他是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在这里的话呢，诗人就把整个这一段的这一个诗篇就停留在这里。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一篇诗篇的话呢，他从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开始，然后他把一个祝福的根源向我们揭示，能够提醒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因着跟随主而蒙福，而这一切的蒙所蒙的福乃是因着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这个恶者的话呢，这个恶人的道路，这个罪恶，这个因着罪恶所来的一切的结局，他也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警醒。那有一位弟兄曾经讲过，他说呢，但是他每一天常常把神的审判放在自己的面前，每一天他常常把神的审判放在他的面前。那我想我们也许不见得能够明白说他怎样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能够清楚的，那就是当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之后，但是某一段神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了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愿这一句话语不仅仅是说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来在正面的，在积极的，在讨神喜悦的路上来成为我们的力量，并且的话呢，也是在我们企图要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企图要去做去做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企图要去故意犯罪的时候，成为一个警醒，成为一个拦阻，以至于说我们离开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每一天晚上的时候，当我们要说哦，今天我们歇了一天的工作，我们来回想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哇，今天这一天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他的面前有着一些的学习，今天这一天有着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违背他的律法来得罪他，我们今天这一天我们能够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好，那我想呢，我的分享是到了吧？好，抱歉，我看一下啊。
还有五分钟。
哦，还有五分钟，那好，好，好。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看一首诗歌好吗？是因为这样，因为刚才博本说我们一直博本时间那么短，所以我有一首诗歌呢一直想跟大家一起唱，结果博本突然结束了，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对，唱一首诗歌之后再有一点结束的分享好吗？好。607首，谢谢。607首。 那这首诗歌呢，其实跟我想分享这个这段圣经有一点点关系。那这个题目的话呢，是说它像一棵树。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家知道在福音营当中啊，神有他很好的工作。那我们常常到这个时候呢，在福音开始之前，我们就会常常来迫切的来祷告，来祈求。然后的话呢，在福音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常常能够献上感谢。那其实我们真是从传讲福音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或许呢，在平时的日子当中就已经有很多的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开始的准备。每一个被邀请的人，他怎么能够来认识这个福音呢？就像是诗篇上所讲的，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我们跟他讲说，哎，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大树？哦，他说我都不知道大树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刚才讲说，你就看见我这个样子吗？别人说、啊、看你这个样子，哇，这个，谢了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福音就很难传出去，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对不对？可是呢，假如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岗位当中，在周遭的这一个环境当中啊，别人看着你非常的特别，真是说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在别人的枯干的时候，你的叶子能够茂盛；在别人的贫瘠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果子出现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哎，你好像有点不一样哎，能不能 show me some of your secrets？” 这个时候，我们福音传讲出去的时候，自然这个就是一个带着果子的一个果实，别人吃下去，他的新的生命也会结出更新的果实。那到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说，爱就是什么？就像这个诗歌里所讲的，爱就是他神成为一个人，他在这地上行走。那我们也可以拿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无论是自己个人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聚集当中也好，神在这里所成就的那些工作，我们可以让它成为一个见证。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就好像在我们这个聚集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一种爱，他来到这里之后就会发现说，哇，你们这里的人也没有三条六臂，但你们这里的人好像就是有点不一样。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说，哇，从前说我们在家里就有很多的问题，这孩子不听话，这个也吵，那个也闹，这个要上吊，诸如此类的。可是呢，在这里的时候，人居然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或许他说不出名字了，他不知道说这叫圣洁，他也不知道这叫怜悯，他也不知道说这叫公义，但是他里面的生命好像被一种新的力量给唤醒了，好像一个光照进了这一片黑暗的里面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神的爱呢？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哥罗西书所讲的那样，神本是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也可以跟人讲说，爱就是这个样式，爱就是这个样式，以至于说在这一本圣经当中，那么丰富的神的那些性情都是有形有体的。这个书你可以把它印一万本，但是那一万本书毕竟只是一万本书。可是这里我们有十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假如这十个弟兄姐妹里面的生命全然都是像基督那样的生命，那是不得了的，那是不得了的。我们不要忘记五旬节那一天，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不过是120个人，而主给我们的应许呢，其实更少。他说要几个人？3个啊。有时候想是不是开始的时候想说三个的，后来觉得说是不是三个人恐怕都不愿意走到一块，就又加了2个啊。那是鼓励一下啊，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愿意来跟随神。那神的应许是如此之小，好像说你们不需要那么多啊，这2-3个人，对不对？2-3个人，神就在我们的中间，神就在我们的中间要来工作。那他的工作一旦开始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说他像一棵树，这位弟兄是一棵树，这位姐妹是一棵树，整个这个教会就好像是一片林子，才能够有丰硕的果实供应这个地方的，供应这个地方的人，也是能够指着这个地方说，有根基的城就在这里，有根基的城就在这里。那我想呢，愿意神的话语来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愿他的话语真实的来从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实在是丰丰富富的、具具体体的神的律法。 神的供应，神的怜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呢，真是说像一棵树栽 在溪水旁，而且我们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我想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可以吗？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一起来打开你的书卷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感到主，好像我们所有的历史都写在了这里，我们更是看见主你的救恩是如此的浩大，你借着诗人的灵感动他，向我们书写了这么美好的语言。主，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愧疚，也实在是亏欠，因为我们人的分享无论怎样总是有许多的约束，但主你的灵乃是自由的活泼的，愿你的灵在这里工作，借着这一些残缺的话语成就在你宝血所赎回的弟兄姐妹身上，以及他们在这里的成长真是成为那一座山上的城，真是能够成为那一个灯台，在照亮这一片的黑暗，照亮这一片的世界。也求助你保守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切的服侍，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求助你亲自在这里来带领他们，来保守他们，使他们每一天真实的能够看见你，见到你的荣美，好像当年门徒跟随你的时候，真是能够有形有体的来看见你，真是能够触着你，真是能够摸着你，真是能够听见你。愿主你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普天下呼求你名的人。这样祷告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